武汉居民爆惨状，体制内证实各地政府已躺平。怀柔罕民警告，中国疫情新噩梦，恐为全球带来灾难。两岸企业家峰会，王沪宁讲话棉履藏针，专家向台企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2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疫情大爆发，当局没有推出补贴政策，设法保障百姓生活，反而在设定感染死亡标准方面做手脚。武汉居民沈先生12月20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轮疫情12月初在当地快速蔓延，医院对患者以几何级数上升已经无能为力。沈先生说，不单止他一家人都阳性，他说我们所有认识的人当中 95% 都阳性，现在阳性都翻工，你说这个传染性几大？沈先生说，官方统计的数据和我们知道的有非常大的差距。什么湖北新增7宗，我们知道那时每日拖走的不知道几多人，新闻播出的全部都是假的。我所在的小区有7栋楼，整个小区大概2000人左右都感染了。沈先生经营一间装修公司，疫情3年来接不到订单，现在一家3口全部都被感染，他的妻子成为屋企的经济支柱，每日带病去一间中型超市翻工，他阳性亦都要去翻工，他铺头里面20多个员工发烧得非常厉害的就唔使翻工，而家唔发烧嘅、喉咙痛嘅、咳嘅，全部都要翻工。他话翻工嗰阵听到嘅都系咳声，居民照样入去买嘢，入去嘅人照样都系咳嘅，咁就系要你自生自灭。除咗冇生活补贴之外，中国人仲陷入药物缺乏以及重症医疗设备缺乏的困局。现时医疗系统严重超出负荷，几乎导致崩溃。重庆一位分管市场的官员向自由亚洲电台说，他们11月被困了1个月，结果12月1号突然躺平，立即就陷入医疗物资短缺的状态。他们办公室17个人当中有15个人被感染，即使是作为分管官员，他连发烧药都买不到，更不要说一旦重症之后能不能够在医院用到呼吸机。一位体制内知情人士明确向自由亚洲表示，清零3年起方舱集中隔离耗尽了各地的财政，而且大量封控欠落的资金政府亦都无法兑现，目前地方政府没钱了，彻底放手不理。这位知情人士说，正定县你知不知道，习近平原来在正定县出来的，正定县财政局都出不到粮，都要上访。中共除了放手给中国人自生自灭之外，更发表不合理的新冠死亡标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20号的记者会说，国家卫健委印发通知，明确进行分类，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是首要的死亡确诊，归类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因为其他疾病、长期病，譬如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疾病导致的死亡，不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换言之，中共只会将新冠检测阳性并且死于呼吸衰竭的人算作是感染死亡，因为长期病发作或者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人，即使他们当时感染了新冠，也都不会被归类为确诊死亡病例。时事评论员魏虎宇向大纪元表示，中共这种标准和海外不同，在美国新冠导致长期病复发或者导致长期病加重而死亡，都算是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魏虎宇认为，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统计数字方面降低新冠死亡病例，是为了逃避死亡病例过多而引发的社会反响和谴责声音。 针对中国社会目前疫情大爆发的发展趋势，华盛顿邮报20号刊登文章警告，中国的疫情新噩梦恐怕将会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这篇由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共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但是就缺乏连贯性的应变策略，恐怕将会为人民、经济、共产党高层带来新噩梦。新危机仲可能震撼全球，正如3年前武汉爆发疫情嗰阵嘅情况。喺中国开始嘅事唔一定会喺中国终止。文章指出，中国疫情恐怕会产生威胁全球其他国家嘅新变种毒株。之前 COVID-19 一啲具有传染优势嘅变种毒株都以相当快嘅速度传播，数以百万计嘅中国人感染，将会提升新变种毒株出现的机会率。文章指出，中共放弃清零的动机是为了振兴经济，但是新做法可能适得其反。疫情普遍干扰到生产和供应链，万一中国的制造速度放缓，全球都将会感受到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之痛。文章说，中共不明智地放弃有效防护病毒的 mRNA 疫苗，而选择接种效力较低的中国疫苗，而中国人普遍还未接触过 Omicron 变异株，因此缺乏免疫力。文章最后指出，中国11月底罕见爆发抗议，促使习近平决定放弃清零。如果现在疫情恶化的话，人民更加会失去信心，抗议者的怒气很容易就会卷土重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自信在20号上午在厦门召开的2022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提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依照中共20大出炉的新一届常委出场顺序，王沪宁预料将会接替汪洋出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并且兼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发贺信给两岸企业家峰会，符合这个预测。王沪宁代表中共中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年会召开表示祝贺。他在贺信里面强调，将会全面贯彻中共20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针策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台独分裂，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王沪宁的讲法基本反映了2019年以来习近平对台湾政策的讲法。他提醒外界注意两点。一是20大报告里面包括两岸部分关系都是强调斗争。二是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被中共解读为抗中保台失灵。在这个基础来看，王沪宁的说话显示中共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底下的九二共识，所以基本上他强调统一，向这样的一个趋势行，而不是只有反台独，甚至不支持统一的想要维持两岸分治都不得。所以不要看这个字是几咁柔和，其实他反映的就是斗争，斗争就是中共意识形态里面针对敌人，所以他现在的敌人定义是几广阔的。今次年会以构建产业合作新模式，打造绿色数码新经济为主题。王沪宁说，这个主题把握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希望两岸企业家将企业发展和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表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治安问题，还有它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被国际社会围堵的情况下，对于相关的一些数码经济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看得到但是吃不到的经济果实。他认为王沪宁的这些论述已经没有办法再感动台湾的人，当然也都不可能去迷惑中国大陆的民众。所有人只能够听党话跟党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到两岸之间会有任何的契机。 更何况这班台湾的企业家恐怕亦都会步上大陆企业家的这种韭菜的后尘。中国疫情失控的当下，感染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名人去世的消息亦都频频传出，包括39岁的京剧名伶楚兰兰、67岁的清华大学教授、知名设计师吴冠英。但是中共官方的通报只是说猝死，感染重型感冒去世，相关的讲法引发中国网民嘲讽。综合大陆传媒报道，1983年出生的中国京剧名伶、新京剧创办人楚兰兰在18号凌晨去世，留下一名7岁的仔。楚兰兰的妈妈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都在19号发讣文，说楚兰兰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但是讣文并没有透露死者到底是因什么病，为什么突然病发，而且已经严重到抢救无效死亡的地步。另一位曾经受恩于楚兰兰的弟子在公众平台发帖哀悼，经闻他因为某流行性肺炎并发症香消玉殒，已经魂归故里，不忍心将相片化为黑白，因为他的艺术生命是多彩的。看到这里，网友已经大概知道他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导致死亡。另外，著名设计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室博士生导师吴冠英也都在20号上周突然离世。据中国媒体报道，吴冠英是感染重型感冒过世，终年67岁。吴冠英在1955年出生，广东中山人，去世之前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教授，曾经参与过多套生肖邮票、生肖金币银币设计，是拜年系列邮票设计者，是设计最多的邮政特约设计师之一。今年12月9号，他在微博分享了在屋企门口贴的一张手绘便条，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上面写着快递请放门口，小件请放纸盒里面，多谢。他并且在贴文留下中文字，话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也成为他这一生最后的一则贴文。中国多位名人近期离世，媒体的报道都对新冠病毒只字不提，引发中国网友痛批话官方现在都不提新冠病毒引发的死亡，真是呵呵，现在统一用词是重症感冒吗？自欺欺人，岁月正好。新冠就是新冠，真是没必要兜圈。新冠也是敏感词了吗？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突然开放疫情管控之后，中国疫情就失控感开始迅速蔓延，而且感染去世的人数激增，老人家、年轻人都有。在网络现在有一种讲法指出，中共封控之前都是无症状，解封之后突然全部成为有症状，而且还很严重，甚至没命。因此有网友认为，现在中国人感染的不是症状很轻的 Omicron， 而是武汉爆发疫情初期的最强毒株，甚至有人还怀疑是中共为了凸显防疫清零的正确，在开放管控之后故意放毒。观众朋友，你对这个讲法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